刚才说那个人祸的因素，我想请你们具体谈一谈是什么样的人祸因素呢？
是这样，就是这一次地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预报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地震来临的时候，老百姓由于这个预警啊，已经躲到了外面防震棚里边，那就不会死这么多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就是5月14号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九频道，就是 CCTV 九啊，它是一个英语频道，它就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一文，他是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科学委员会的顾问。那么他当时呢，就是第一句话他就用英文讲，他说中国的国家地震局要对这一次地震的这种损害啊要负很大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中期的预报，那么也发出过短期预报，那么到了临震前5月3号的时候，陈一文又亲手向这个国家地震局发了一个这个临震的预报。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已经对地震的这个地区啊和这个时间呢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报，但是呢政府没有去通知老百姓。
还有一个科学家名字叫做这个耿庆国，他也是中国这个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那么是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这个项目的这个科学顾问。他呢是在地震之后呢接受了这个亚洲周刊的这个访问，他表示说在今年4月底就预测到了这个今年5月到明年4月会在这个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这个交界处啊发生6到7级的地震。那么他的这个密件呢是以这个大概他说是在4月30号寄出去的。而且呢他根据这个强磁暴的组合哈，就是一种地震的预测理论嘛哈，就明确提出这个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呢在5月8号，就说前后10天之内。就说他这个就是这个不光是中期和这个短期预测，是临震预测了，就说相当准确了哈。那么他的这个地震的三要素嘛，地震预报就是震级、地点、时间都已经非常的明确。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寄给了这个中国地震局，而且他有签收的这个证据。
你刚才提到这个阿坝，他预测的就是阿坝这个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四川省政府的这个网站上，在这个地震之前几天专门有一个辟谣的通知，就是说最近有一些人谣传阿坝地区要地震，那么这全部都属于谣传，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在地震之后，也就是在5·12之后呢，这个消息辟谣的这个从那个网站上被删除了，但是呢当时有这个网友把这个当时的截图把它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地壳构造杂志叫 Tectronic， 它是一个完全的科学杂志。那么它当时就是预测，就是这个说，这次地震的那个地方，汶川那个地方啊，处在一个地震带上，叫龙门山地震带。它当时呢就是说，这个龙门山地震带呢，已经这个地震断裂的这个断裂带的长度已经长到足够随时可能会发生地震的这个程度了。而当时对这个地震的强度的预测的话呢，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从刚才我们看到哈，不管是官方的也好哈，民间的科学家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外国的这些科学的这个科学家，都已经预测到这个地震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地震这个发生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国家地震局矢口否认所有的预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证据。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跟这个地震预报有关的这个消息，不管哪怕是在新华社上或者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都删得非常快，几个小时就删掉了。像刚才我谈到陈一文哈，他当时讲出来就是说我已经做过预报啊这些事情，因为他当时讲的时候呢，是因为是 CCTV 九的这个现场直播嘛，所以就说出去了。但是呢就是说在网上重播的时候他就讲的这段话就把它删掉了。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删除的这个案例呢，是这个甘肃省的省委书记叫陆浩，他在这个5月20号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讲话，他就是说我们这甘肃地震局的话呢，实际上这次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在这个地震之前和震后我们都对这个地震的趋势啊做过预测，并且呢还向省委和省政府做了汇报。所以说但是在这个他这个讲话之后，在新华社上不到几个小时又被删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好像是中共在竭力的掩瞒，在掩盖着一个什么东西。
哎，你们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它是有预报，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或政府来讲，你预报了我是不是发布它还有个考量。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应该发布？如果说拿不准你随便发布，那人家不是常年又得搬家了吗？
我们在这个1975年辽宁海城的这个地震是非常成功的，这个给预测出来了。就当时中国地震预测已经是 水平是相当高的。那么到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没有预测出来，就是有一本书啊叫《唐山地震警示录》，他已经把当时唐山就是地震的时候啊，已经预报出来了。但当时由于毛泽东是已经是病重弥留的时候，没有人敢惊动他，也没有人去敢，就是把这样的这个政治责任承担起来，所以说呢就没有向老百姓公布。但是在唐山地震的时候呢，有一个青龙县奇迹，就是因为在唐山地震之前呢，就是唐山市下属的各个县呢，他们是在一块开会，就开一个地震会议。当时就说唐山马上就要地震了。青龙县有一个人就是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没有瞒着，他就跟老百姓说了，疏散那个老百姓。地震发生的时候，全县47万人呢只死了一个人，而唐山的话呢是24万人死亡。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地震报和不报的话，那死亡人数那差别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就是说方飞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提得非常好。很多的国家呢，他们即使是对地震的预报没有那么高的把握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加固建筑，就是实际上是可以把这个建筑的就是非常的结实，那么在一定烈度的地震，比如说7级，
就在地震的
7级以下的话，对这个建筑物都会一点事情都没有的。8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也不会伤害很大。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们会对这个居民进行地震逃生练习，就是说如果发生地震的话，怎么样能够迅速有效的躲在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能够走哪一个逃生的通道。包括很多就是像美国加州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它是身处在地震带上，那个中小学生啊都要做这种地震逃生的这个实际的演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学校就是在这个绵竹市就是做了这样的地震逃生的演练，结果在1分36秒的时候，全部的学生全部都跑到了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死。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有关这个地震预测方面的事情，那我们把它还是拉回来到这个法拉盛事件这件事情上来。我觉得有些民众其实他是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说现在在地震的正在救人的这个时期，那法轮功做这件事情好像还在针对这个中共，特别是你像我有一个亲戚就打过电话，就说你们在这时候应该是大家互相扶助一致去救人的，你们还在背后说三道四，好像是拿天灾来说事儿。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哈，就是说就是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权利问题，就是说在美国它是一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表达你的心声，但是呢就是说你不能够是哪怕你拥护谁，你却用暴力去压制一种你不喜欢的声音。就像现在那些亲共的人士，他们中共大领事馆组织起来一些人的话，对法轮功学员暴力相向，压制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首先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并不是天灾，借用天灾来说事儿，这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人祸。因为呢就是像地震的这个隐瞒也好啊，像这个豆腐渣工程也好等等，这个完全是一场非常大的人祸。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当出现灾难的时候，媒体往往是监督政府的。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哈，就是美国有一个卡崔娜飓风，就是8月29号的时候，卡崔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9月2号的时候，几乎全美国的媒体都在批评小布什救灾不力。那么小布什当时虽然为自己做了辩解，但是他转过身来，他就增加派了这个7000的这个美军和10000的国民兵投入救灾，而且的话，他开放国际援助，包括增加拨款等等。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当天灾发生的时候，由于政府是垄断资源的。对吧？那么如果要救灾的话，那么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来出面来组织救灾。如果你这个效率能够提高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多救出来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一个民主社会，绝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时候，哎，政府你做的真好，不会这样的。他都是在监督政府什么地方做的不足，目的的话呢，是为了让救灾更有效率，让那些被灾祸所侵害的老百姓能够更快的得到解救，这个才是真正的为那些受灾的灾民负责。